们伙伴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哇哦，感谢哈、哦，我们谢谢勇敢哈、哦，那今天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高度，来到跟主来到对话哈、哦，来到跟主来到谈心，来到跟主来到连接哈、哦。哇，这场敬拜你享受吗？这场敬拜你有跟神连接吗？这场敬拜你有没有感觉到？哇，就好像一股很特别的气息，它就好像靠我们靠得很近。这种的近，它不是一种的好像心腹的关系，它不是一种的那种磁铁连接的关系，但是它却是一种好像老朋友，好像好朋友，好像多年没见的朋友在一起的那种的感觉。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有没有这样的美好？我盼望你和我一样，同样享受这样的美好，享受这样跟神在一起的关系。我们谢谢勇敢，我们盼望接下来我们每位同工，哇哇，都有多姿多彩的各样的不同的礼物，不同的敬拜，不同的祷告，不同的方式将我们赶到神的面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啊，我真的看到我们每位同工都越来越棒了，真的这是无比的感恩，这是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啊、哦、那感谢主，今天晚上呢，我们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啊、哦、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恩宠之道，我们探索神，我们学习神喜悦之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规，我们齐来进入神的同在。滴滴云端的口号是什么？神的同在在空中。阿们。那今天有一些加仪报告哈，那我们的加仪报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来临周六，还有下个周六呢，我知道一个星期我们是假期，另外一个星期我们是要补班，所以呢，我们两周都没有女主明星时刻直播哈，我们会把它换上去叫网页明星时刻哈，所以我们会把所有的音频把它录好，你就按着你的时间。我相信到了今天4月26号，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准备着要出门了，很多弟兄姐妹已经准备要去玩耍了齁，很多弟兄姐妹已经要准备到别的省份去等等等等了齁。那么呢，记得出门在外呢，记得防狼。防狼、防导游、防小偷，对不对？记得出门注意安全啊！记得出门戴上口罩啊，还是一种的保护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4月29号跟5月6号呢，网页明星时刻啊，我们会放在网页上，大家按照你的时间来到与主明星啊。阿们，阿们。好，那么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来临5月3号呢，也是我们五一的节假日哈、哦。那我们会暂停一周，下个星期我的圣灵系列暂停一周哈、哦。下个星期我的圣灵系列暂停一周，下个星期我的圣灵系列暂停一周。重要的是已经讲了三次了哈、哦。好，所以盼望大家安排好大家的时间，好好的五一节假日，好好的陪陪家人，好好的和家人在一起哈、哦。那么呢，我们大家预先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五一节假日，出门注意安全，出门防小偷，出门防狼，出门防导游，还有出门要穿好你的口罩。更加重要的是，呼求主的宝血，厚厚的遮盖，厚厚的保护，不管你到哪个地方都是安安全全的。阿们阿们。好， 那么呢，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滴滴云端的网址，还有如果你有代导需要，可以添加滴滴成长哈、哦，我们都有代导者哈、哦，定期的来到为大家祷告，还有呢，如果你有见证分享呢哈、哦，那么呢就来到添加这个滴滴锦手来到分享哈、哦，好，那么呢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安排。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已经进到了我的圣灵系列第二季哈，一切圣徒与圣灵哈。那么呢，在于这个系列，我们进到这个系列的时候呢，我们分享很多位不同神的仆人，哎，为什么他们跟圣灵有这种密切的关系？为什么他们跟圣灵有这种美好的关系？为什么他们有什么秘诀，什么特殊的点点滴滴，包括他们生命的见证已经成了我们一个学习的榜样。我们从玛利亚牧师，我们从麦矮梅牧师，我们从凯瑟琳库尔曼牧师，我们再从上周的这个叫杜威牧师身上，我们都有很好的学习。今天我们来再学习下一位，下一位的神的仆人，他叫罗炳森师母。那我放的标题啊，经过我阅读他的生命，我考察他的生命，我了解他的生命，我祷告他的生命，等等等等，我觉得可能最贴切来到去形容罗炳森师母的，我觉得可能在他生命当中最能表露出一个特色的，就是圣灵内在充满的恢复者哈。那么呢，当然如果讲到罗炳森师母，可能很多人会认为就是安静等候神啊，或者是内在生活啊，内在生命啊，圣洁生命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在我的圣灵系列这个水流下来的话，我觉得我会更加倾向把他的生命为一个标题，为圣灵内在充满的恢复者哈。待会你自己决定啊，反正这是我的一个查考过后的一个认知。那么呢，每个人的认知都可以有不一样，也没问题的哈。反正我们就在生命，我们来学习，我们来领悟，我们来探讨哈。今天要分享的就是四点：第一，他是谁；第二，信心家庭；第三，西方到东方；第四，传承属灵遗产。哈，我们在罗炳森师母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哈。那讲到罗炳森师母，我们在当中所有听过罗炳森师母的，或者谁很熟悉罗炳森师母的，或者是你对他是闭上眼睛都能讲出他的故事的，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哦，有听说过，有听读过他的书。一般他大家对他的书最认识的就是荣耀的光辉啊。谁有读过荣耀的光辉的？谁有读过荣耀的光辉的？有吗？哈，我记得当时候我们的同工还去录制《荣耀的光辉》。那我想问一下，你读了《荣耀的光辉》，你读得明白吗？你读了《荣耀光辉》，你会觉得说，非常明白，或者读了过后呢，你觉得略懂略懂，或者读的时候觉得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其实江秀琴牧师多多分享罗炳森师母是对的哈，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罗炳森师母其实就是江秀琴牧师的阿公，阿公的传承，就是太祖母的传承哈，从太祖母传到祖母，再传到他的属灵的父母亲，再传到他的身上，等下你就会懂了哈。其实老实讲，荣耀的光辉我读过好些次，但是老实讲，我过去读的时候我不懂，过后我再读的时候我也不懂。有谁跟我一样的哈？我们的智慧有限， 或者你们是很厉害，一读就懂的。那我先讲为什么《荣耀的光辉》这本书不容易读得懂，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写得太散了，他的东西，因为他的东西他不是以一个故事的陈述，而是他是比较是以事件的陈述，而且事件的陈述他不是连接性的陈述，他是抽拿式关键的的这种的陈述，所以到一个地步你读不明白是很正常的。可能有一些人会跟你讲他读得很明白，但是到最后呢，你就再问他深入去问他的时候，他也能只能零零碎碎的来到告诉我们答案，他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告诉我们整本书的整个的脉络、整个的思路、整个的比较属于完整的认知啊，所以这本书确实有这种的状况，还有可能是翻译的缘故，还有加上可能是当年的文笔写法等等，导致到我们今天确实不太容易的这种啊，这我真的我们真的承认，我们得承认是如此。但是当然如果你智慧比较充满智慧的，可能你会读得比较懂了，但是老实讲我就读得不是很懂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太散了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罗炳森师母身上的学习呢，我尽量以我所考察、所了解、所认知的整个的历史，帮助大家走过。这样的话呢，我们会更加容易去明白罗炳森师母，包括他写的《等候神》，包括他写的《赞美》，包括他写的这个《内在生命》。他写的那些其实很多不是他写，是有些是别人他的同工或者是他的下一辈再将他的东西整合起来，就有点像当时尼措生老师，真正尼措生老师他写的书就是几本而已，大部分都是他的门徒帮他整理，在讲道的时候帮他整理写出来的。所以你读尼措生老师的书，你就会发觉为什么他讲东西一直重复，讲东西一直重复，为什么他讲话很唠叨，因为他是在讲道。所以呢，讲道的时候你就会有些东西像我这样比较唠叨，那你就会重复几遍这样，所以呢就有点这种意思啦齁。所以我们读一本书的时候，我们要去明白那本书是怎么写成的，我们就更加能理解为什么是如此哈。好，那我们今天以这四点来分享。那第一点呢，还没进到今天分享呢，先跟大家再有一个更新的一个属灵的传承哈。那其实属灵的传承，我们知道当年的时候呢，就是杜威牧师就开始了这个锡安城哈。其实他在还没有开始锡安城的时候，他也为过罗炳森师母祷告的哈。那么呢过后罗炳森师母也是他案例的齁。那过后呢，他就开始了锡安城，罗炳森师母也被邀请来到跟他一起在这个城市一起推动这个锡安城运动。那么呢过后杜威牧师就倒下了嘛齁。倒下了过后呢，神使用的这位叫巴汉牧师，所以有听过巴汉牧师来到帮助这个锡安城。所以呢就是前面有这一位杜威牧师，后面有这个巴汉牧师，然后呢过后才造就了 John Gillet， 才造就了这个Gordon Lindsay、 罗炳森师母、 William Branham， 还有F.S. Wolfsburg， 还造就了这些东西齁。所以今天我们也会深入跟大家分享巴汉牧师哈。好，那么呢我们先看一下罗炳森师母到底他是谁呢，为什么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到去认识他的生命呢。那其实罗炳森师母呢，他的名字不是叫罗炳森，他的先生叫罗炳森啊，他的真名呢应该是叫Martha Abigail Wings， 如果翻译成为中文应该是被翻译叫玛莎 雅比该译，这个应该是比较正确的翻译哈。啊，当然，当然，一般上呢，你要找罗炳生师母的名字，基本上都很难找得到。你要找他的资料，真的是非常少哈。我想，可能罗炳生师母是比较属于是比较低调，也是比较属于是一个走内在生命生活的一个人，所以呢，他的著作或者是他的一些的文笔或者他的录音等等，基本上都不大找得到哈。有时候我还怀疑这到底这个人真的存在吗？但是他真的是存在了哈，只是因为他可能很低调的缘故哈。所以呢，他被称为叫内在生活的祖母，最起码是我们现代历史哈，就是一百年前的历史，最起码它是我们现代的内在生活的祖母哈。那么呢，我就用的来到描述他的生命，我是用圣灵内在充满的恢复者哈。OK， 那为什么我放这个名字呢？啊，我们来看哈，玛莎雅比该义或者罗炳生师母平凡而非凡的一生。他的生命，他的生活，其实你看下去是很平凡的，就是平凡的一个人。他平凡的煮饭烧菜，他平凡的工作像你我，他平凡的就像普通一个人，但是他在平凡里面却过着一个非凡的一生。那我们一起在他生命来学习哈。那罗炳生师母呢，其实他是1874年11月14日生于桑德斯普林斯爱荷华州哦，爱荷华州哈。那么呢他在美国的 Sand Spring Iowa 这个地方出生的哈，他是11月14号哈，我跟他相差五天哈，所以读着他的著作，读着他的生命见证的时候呢，我也是很有觉得很有意思啦，很有意思啦哈。罗炳生师母这个名字哈是比较多。比较多中文被翻译为这样的罗炳生啦、啊、不应该翻译叫卢炳顺啦、啊、不应该翻译这个翻译啦、啊、所以比较好的翻译是罗炳生的师母啊。OK， 那么呢所以我跟他的生日相差五天啦、啊、你就去猜我的生日，你不用猜啦，你猜不到啦、啊、OK， 那么呢他一直活到1936年6月26日，72岁回到父的怀中。他是美国人的、啊、他美国出生的、啊、OK， 那么呢他信主呢是在这位叫 JW40 的特会，12岁他就信主了哈。这个 JW40 是一个军人哈，退伍的军人，过后呢全职来到服侍神哈，所以他在他特会就被感动了，他就信主了哈。那么呢过后呢他16岁就到寄宿学校齁，就到加拿大那边去读书。那他读书的时候他的住宿呢就是一个卫理公会的牧者齁，所以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接触，还有透过这样的寄宿齁，他就在他的舅舅还有他的不是舅舅，他的叔叔还有阿姨的身上就学习很多关于神的东西齁。那么呢他一直到他18岁齁 ,1892 年他18岁的时候，他就领受了生命的呼召。当时候呢，他强烈的感觉主跟他说 ,The Lord wants you to live and work just for himself. 主希望你为他自己生活和工作啊。这是他在18 92年18岁的时候领受的生命的呼召。其实我看看他的人生的走过的点滴跟我人生走过的点滴的时间很靠近的，真的是很靠近的。他到寄书的学校然后呢他领受生命的呼召，然后过后呢还有什么一样呢？还有一样也很有趣的，就是说他过后呢他就回到他的家了嘛，齁，回到家了他就挣扎了六年啊。我跟他有点不一样，是我跟神讨了七年的时间来到完成我的梦想，那他是六年。所以我算了我的时间点跟他前后都非常的靠近，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他回到家过后呢，他有没有去填职？他没有，他挣扎。他挣扎了过后，他就去做老师啊，他就做一位教师。他做这教师一开始都是做好好做的哈。那过后呢，无端端呢，大概做老师，无端端就什么呢？就有胃病，有肝病，有肾病，有关节肿胀，有头痛严重，有时还会发作，全身僵硬，无法动弹。所以你说这种情况呢？你说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我想起我都觉得真的真的很有意思啦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身上有一些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应该好好去祷告跟寻求说，主啊主啊，我是不是没有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我是不是没有走在你的心意当中。所以呢就是说他当时候真的是无端端的去到医院，医生也查不到，医生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答案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当你过后看回去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呢，可能这真的是神的心意啦啊。那么呢我们看到他的过程是这样，他的经历是这样，还有过去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仆人也是这样，对吗？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没有回应神啊，就会有一大堆问题啊。凯瑟琳库尔曼他也是同样的遭遇跟经历啊。然后呢他就过后就不能工作咯，就得入院在家，再入院在家啊。那么呢他就23岁的时候他就入院三个月啊。入院三个月的时候他每天以泪洗脸啊，每天在那边以泪洗脸。那过后呢他在89年 ,OK, 他就经历了天上的异象，他就确认了他的呼召是从神而来的齁。那么呢他当时候呢他每天祷告18个小时。我想有时候我们在看为什么神用罗炳生师母，为什么神在他身上有这样特殊的呼召。其实有时候你看到他们为神摆上的，为神做的等等等等，哇，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如果你问为我自己，我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过程，我告诉你还真的是有呢。我记得当时候呢我在17岁的时候，我不是在被圣灵来访问我过后呢，在还没访问我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当时候有时候一天就在房间，从早上起来我跟神讲话，下午我跟神讲话，傍晚我跟神讲话，到了晚上我还跟神讲话，一天就是这样过下来。所以我经历了这个过程大概经历了有三个月半哦，大概三个月半的时间，所以我真的知道他所经历的是什么哦。所以当时候呢他就回应神，他跟神讲说，即使他在地狱中醒来，也要来到服侍神啊。这是他对神的一个回应啊，他对神的一个回应。所以呢他当然神没有轻易的医治他，神没有一下子就医治他， 过后呢，他的朋友听到哈，一天晚上呢，哈，他对神说：“既然我要服侍你，你让我全然，你让我全然得医治，再来服侍你啊。”他这是他跟神的一个祷告。那么呢，他当时还跟神讲说：“我为了荣耀上帝而与疾病作斗争哈。”啊，他在做了这样祷告过后，好了几周，他的病又是重新的反复的出现哈。那过后呢，他有朋友呢就听说这位杜威牧师很有医治的恩膏，然后呢，他还特地到了杜威牧师的聚会，杜威牧师还为他祷告，但是呢，也没有好哈。那过后呢，到了1899年，他跟他的妹妹一起的祷告，祷告的时候，神让神的同在可以临到他的身上。当时候他经历了局部的医治哈。那过后呢，他又不放弃，他就住在这个住入这个芝加哥的西安屋来到去在里面接受服侍，接受祷告，同时在里面也认识了医治的真理哈。最后他才全然的医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问一个东西就是这样齁，那主你为什么不医治我齁，主你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真的想啊，就是讲说我随便做这样的祷告主就医治，或者是我哭两下子啊，主就医治。但是你看到我们的这个罗炳生师母，他是长期经历这个病的熬炼，病的这种的折磨，病的这种他跟病战斗，他没有放弃，他继续祷告，他继续的让仆人为他祷告，他继续的进到这个西安医治屋里面，来到接受里面的教导，继续的要得医治。所以看到他这种的坚持，这种的持守，不是一般的那种一般的人所走过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想神在我们身上得医治，但是我们又不愿意花代价，我们又是想那种得到廉价的，就说我们反正我不需要祷告，我就找个神的仆人为我按手，找了一个，找了两个，找了三个，找了十个，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德性，你说神怎么医治我们呢？我还跟你讲一个真实的情况啊，那真实的情况，这个我遇到有一位某个弟兄或者某个姐妹啊，他因为家族就很有钱，家族很有钱的缘故，所以呢，他就可以很轻易的跟很多的那种大牌的牧者、讲员等等，都有他们的电话，都有他们的联系，因为有钱嘛，你明白了哈，我不讲多哈，因为有钱的缘故，所以呢，常常就可以就是说开小灶，常常就可以把这些大讲员都拉到他的家里来，到为他的整个家族祷告等等等等等等。好，我觉得爱主是好的，追求主也是好的，但是如果本身一点代价都不付，只拿金钱出来，好像摇钱树，让很多的仆人来到成为我们的奴仆的话，这个人他在好些年前就完蛋了，就回天家了。这样，所以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说，真的不要，真的不要拿钱来到去做那种，以为有钱，然后呢就可以使得鬼推磨，然后呢等等等等这样了哈。所以我是觉得说，有时候真的在这个罗炳生师母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长期在这样的斗争里面过后全然的医治。那么他得医治了过后呢，他就之后他就进了一间允许他随时可以离开工作岗位为病人祷告的企业。我问你，有这样的企业吗？有这样的企业你请我一下好不好？我告诉你哦，还有这样的企业呢，
当时候呢，他就应聘了这间公司，过后他就传福音给他的老板，传了给他老板，过后他老板也接纳了他的这种的要求，所以呢，是这间公司是他去上班的同时，是允许他随时离开岗位去为病人祷告。我希望有这样的企业来请我一下。OK， 好，那么呢，在他的一边工作当儿，他一边服侍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没信主的等等，因着他很多得到医治啊、哦，很多得到医治啊、哦。那么呢，他其中经历一个比较大的神迹是，有一位妈妈呢，她的女儿就躺卧在病床，那过后就邀请他过来为他的女儿祷告，结果他还没到的时候人就死了，过后呢他也到了，他也去祷告，结果呢死人复活就发生了，所以在他的身上呢也是有经历过死人复活的，所以呢他就一边工作一边服侍弟兄姐妹，一边工作一边来到为病人祷告，很多病人得医治。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讲说，如果神把你放在职场，你就在职场吧，何乐而不为？你记得哦，他是有生命的呼召的，神是呼召他的，但是他当时那个阶段的呼召是在职场，所以呢，他就在这个职场里面发挥他的影响力啊。那么呢，当时候呢，杜威牧师也很看重他哈、啊。杜威牧师呢，就来到什么安利他，成为他们其中一个的这个服侍人员齁，其中一个 minister， minister 的话你也可以讲，如果说以现在的标准就是讲说他就把他安立为牧师这样的概念啦、啊。但是当时候那个年代没有分得很清楚这种东西啦齁、啊、所以他是一位被安立的如果按今天被安立的服侍者啦，但是当时候没有分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其实你也可以说其实他也算是一个就是按我们年代是一个牧师啦齁。那过后呢邀请他进到西安城，来到跟这个杜威牧师一起推动西安城运动齁。所以呢他也接受了这个服侍，所以他就过去了齁。所以他过去了过后呢他就在一个花边工厂当经理齁，所以他在花边工厂来到做经理，所以在西安城的那段时间，他就遇到他生命的最爱，叫亨利罗炳森齁，亨利罗炳森是他的丈夫齁。那么呢这个是他生命的另外一个转捩，因为当他跟他的丈夫一起结婚过后呢，他们就一起来到全职的服侍神齁。那么呢他们在于走着他们服侍的时候呢，那当时候呢他们是手按病人得医治，对不对？所以我想问一下，手按病人得医治，或者是你也可以讲这是信心的恩膏，你也可以讲这是一个能力的恩膏，行神迹的恩膏，我想问一下，这一切是内在的充满，还是内在的充满，还是外在的浇灌？外在啊，外在的浇灌，对不对？所以很明显啊，它是一个外在的浇灌啊。但是呢，其实呢，当时候呢，他就遇到了这一位牧师，叫Charles Baham， 就是巴汉牧师。巴汉牧师以后我们也会学，因为巴汉牧师也是其中一位很值得我们在他身上学习的，因为他也是一位神的将领啊，所以我们词典他才会在巴汉牧师身上去学习啊。所以巴汉牧师呢，当时候呢在带聚会的时候，然后呢罗炳森师母呢第一次经历圣灵的洗礼，并说方言，第一次经历圣灵的充满，第一次没有，他说方言是两年过后，不是马上啊，我要讲清楚啊，然后呢，第一次真正的 经历神的同在哈，真正经历神的同在，这是当时罗炳生师母的一个经历啊。那么呢，我们大概在这样的过程走过，我们就大概对罗炳生师母有一些比较基础上的认识哈。那么呢，我之前跟大家讲了他的充满跟他的浇灌内外大不一，我们知道呢。圣灵的浇灌是我感觉到圣灵的能力，我好嗨，就是我好高昂，我好激昂，我好 power， 我很有能力，我很有力量，这是圣灵的浇灌。那么呢，圣灵的充满是就让我一直这样下去，我好 melt， 我好融化，我好 full， 就是我好饱足，我好满足啊！这种情况是两者很不一样的东西，或者过去别人告诉你这两个都是一样的，那我就会告诉你他们跟你讲是错的。很简单，因为我给你原文的根据与依据。原文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是很明显的哈。那看到吗？这个叫Pimpemi。Pimpemi 是讲到外在的浇灌啊，当然这个圣经词典啊，当时候他们也没有办法真正去分辨到什么是充满，什么是浇灌啊。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按照林道亮院长的教导呢，就是第一次圣灵的洗。外面的得能力的是浇灌，里面的是充满，我觉得这样就用得更明白了。那另外一个词用的是 perace 是满的，装得满满的，完全的，全备的。所以当我们这样看两个不同的原文，就很明显告诉你圣灵的浇灌不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也绝对不是圣灵的浇灌。那么呢，这两者里面呢，它所带下的圣灵的浇灌会带下九大恩赐，还有各样的而是方言、医治、释放信心、能力、辨别诸灵、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预言。那么内在的充满呢，会做什么呢？生命品格、智慧、信心、专注、见神、与神美好的关系、喜乐、胜过肉体等等等等。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两者是不一样的东西哈。那么呢，如果我们继续刚才的那个哈，那么呢，我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哈。外在的浇灌呢，会让我们感觉全世界最有能力、最有恩高、最大能、最烈火爆发力，一定是圣灵。那么如果是里面的充满呢，你就发觉全世界最温柔、最温和、最温馨、最甜蜜、最甜美、最亲密，一定是圣灵。那这两者是非常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呢，就是说呢，他过去的时候比较属于是领受外在的，所以呢，基本上他是遇到了巴汉牧师过后，他才弄得懂、弄得明白里面的。怎么证明？等下我会证明给你看哈。OK， 那么我们很快的去到第二点哈。第二点就是信心家庭哈。信心家庭呢，它是建造信心传道人，建立等候传道人。我觉得我以信心家庭做一个这样的总结。当然啦，它还有很多，信心家庭真的建造了很多很多。信心家庭专注建造的基本上都是那种高质量的门徒，而不是建造的是普通的信徒。所以我真的觉得神真的透过这个信心家庭，特别是罗炳生牧师他开始的这个，那过后他去世了过后，罗炳生师母延续的这个信心家庭的工作哈。那我们知道，当时候呢，杜威呢哈，他就开始了这个西安城。那西安城一开始也做得很成功，他也吸引了很多基督徒住进了这个西安城。在这个西安城有西安城自己的法律，在西安城有西安城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规范跟规条啦。 所以严格来说呢，杜威也算是那个城市的管理者。如果你要把它称为叫市长，我觉得也可以这样称为。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年代的概念跟我们现在年代就不一样。反正那个地方是归他管，你也可以称他叫是市长啊哈。那么呢，当然他过后是过于膨胀，到了妻离子散。到了同工各方面都离弃他等等等等，过后呢他的那个大手挥霍，哇，他的你知道吗，当时候我有朋友哈，他特地到西安城去参观，他到西安城去参观的时候呢，他去参观的时候，我忘了是在西安城还是在芝加哥，他就参观那个博物馆，他看了那个博物馆，看到当时杜威身上穿的那个以利亚的袍，那个宝石，那个镶钻那种的，还有他家那种奢侈的状况，他感慨的说：“感谢主，幸好神，提前将这个杜威把他接走，不然的话。”接下去会多么的腐败啊！当然这是他的看法啦哈啊，但是我是觉得原来他看了那个过去的博物院等等，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啊。那当时候呢，因为整个城市破产了，很多人离开了，很多人就是受伤了、伤害了等等这样的情况，在那个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叫 Mrs. Waldron 姐妹哈，她当时候呢就去了这个巴汉牧师的聚会，去了巴汉牧师的聚会呢，哇，就被圣灵充满，就说方言，哇，就看到圣灵的能力，看到圣灵的恩膏，就有了新的方言，刚好他就搬进了西安城住。在西安城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姐妹，他就跟人家分享，哇，我得方言知道吗，哇哇这样讲，哇，圣灵充满啊什么，哇，他当时候呢在那边跟大家分享，然后大家都很期待经历圣灵的充满跟工作，结果他就很热心的分享，到最后呢，就那边的领袖就逼他滚出去，因为压力太大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城市还可以没收你的房产的，那个城市还可以就是有自己的法律的，所以他因这很大的压力就没办法待在那边，只能离开西安城啊，所以他就被他们赶走了啊。因为他当时候他的分享包括他们一起聚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得方言等等等等，过后呢他们这个破产的城市哈，城中居民显露经济与灵命皆破产的可悲光景中，并因此产生许多猜疑迷惑跟苦读。就在这时候的时候呢，在城里有五位弟兄，他们就邀请了这位巴汉牧师到这个西安城来帮助他们。巴汉牧师是谁呢？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一位叫威廉西摩，威廉西摩应该大家知道哈，就是我们亚苏萨街的其中一个带领人，或者是最代表性的带领人，就是他们叫独眼的黑人牧师，就是这位叫威廉西摩。威廉西摩就是巴汉牧师的学生啊，当时候的时候呢，他们神学院是不可有黑人上课的啊，但是巴汉牧师呢开了一个后门啊，让威廉西摩有机会可以坐着窗外或者坐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可以来到去旁听啊。好，当时候在这个城市最糟糕最不容易的时候，巴汉牧师就进到这个城市来到去帮助这个城市，来到让他们经历圣灵等等哈。所以我们知道呢，如果一个牧师在教会跌倒了，我告诉你，很多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牧师身上而不是神身上了，大半都会离开教会，同意吗？我们看到太多那些教会的牧者一跌倒的， 哇，那个的羊儿就好像走散了，就很多人就不想来教会了，很多人就讨厌了，就生气神了等等。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永远不能建立在我们牧者的身上，我们的信仰要建立在神的身上。牧者也只不过是个人，牧者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我们没有资格去批判他评论他，因为他是神的仆人，但是他也只不过是一个人。所以信仰永远不要建立在你的牧师、你的师母、你的谁身上。圣经里面讲到说，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都是亲自个人的神，他绝对不可以是我牧师的神、我师母的神、我孩子的神。 No， 不是，一定我们每个人跟圣灵一定要有关系。但是当时候呢，我很多的居民有些离弃神了、离开神了，有些迷茫了、有些猜疑了、有些怀疑了等等，我想这也是神允许的。过后呢，巴汉牧师就把圣灵的工作带进去，他们就经历圣灵的工作，他们有更加完善的这个真理的教导啊，所以呢，以致很多人就重新被建立啊。重新被建立的时候呢，巴汉牧师呢其实是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啊，神学院的院长，所以呢，他就有很好的这个真理的基础、真理的教导，包括有很好的训练的这个体制来到去帮助弟兄姐妹。当然到最后有没有人反对他？有啊，有人反对他，就是那些没接触过圣灵的人。所以呢，原来历史总是在重复。过去的时候啊，过去的时候巴汉牧师走在圣灵的前啊、走在这个圣灵工作的先锋跟先驱，有人反对他，有人排斥他，有人攻击他，他还是持守，因为他知道这是圣灵，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神要做的工作。所以当然当时在于这样的挣扎当中，他们还是在继续着圣灵的工作哈。所以因此呢，当时候呢，我们看到五旬中之西安城的居民中，凡被圣灵充满又进入五旬节的执事者，就是全职齁，几乎全部离开西安城，因为那边待不下去了咯。他们攻击你嘛，对吧，前往美国各个城市以及世界各地。所以当时候呢，西安城，我之前跟大家讲，西安城如果从西安城出来，来到去把属灵影响力带到全世界的，最起码有120个领袖。所以可见得西安城虽然有很多人为的工作，当然我们也看到神的工作在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被主引导留在西安城的，只有一小部分，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叫信心家庭的传道人们。那我们很快就进到信心家庭。信心家庭呢，其实是罗炳森开始的齁，亨利罗炳森开始的。他开始信心家庭的时候，当时候呢，他们就是一起来，然后呢他们有教导，过后呢有为他们祷告啊，医治，过后是固定时间的聚会。那么呢直到亨利罗炳森1916年回了主怀，那么呢这个罗炳森师母就继续神的工作在其中。当时候他们的聚会呢是有方言、有医治、有释放、有信心、有能力、有辨别诸灵、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有预言正在发生的。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都被这一次的考察震撼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过去以为罗炳森师母就是安静等候神，但是在这里他的著作历史书，我查考英文的，我查考中文的，我再次的确认，当时他们的聚会在当时就有方言、医治、释放信心、能力、辨别诸灵、知识、言语、智慧与预言，是在他们的聚会是有发生的。所以也就是说呢，罗炳森师母不只是 圣灵内在的充满，包括圣灵外在的浇灌也在其中。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没查考，我不知道。我查考在真的，因为要教课，所以是你们逼我的啦。我也谢谢你们让我成长，我觉得这是美好的事。你说他的书我没读过吗？我老早就读过，但是为什么我会不记得这点呢？所以我觉得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在他们聚会，他们做什么东西呢？来，我们请这个今天的主持人，我们创意，我们美妙、可爱、好听、动听、有魅力声音的创意，让我们读一下，快速一点点。
罗炳森师母，西安城的第一个信心家庭于1910年开放，之后又陆续增加到三个信心家庭，参加聚会的人数日日增多。这些信心家庭有几项特色：一，几乎天天有聚会，常常一天有三次聚会，其中一次是等候主的聚会；二，几个传道人一起配搭，随圣灵感动起来讲道，带领一首诗歌或短歌、方言或预言的信息，或对个人做按手、预言、劝勉等服事。三，若圣灵没有别的带领，他们就只有安静坐在主面前，常常那是神彰显浩大同在之时刻，这与古时贵格会的聚会光景相似。四，家庭成员过信心生活，不但在经济上如此，同工们从不对外提到物质需要，也不收奉献，除了为海外宣教收奉献外，在人员接待上也是如此，主自己安排谁住进来。五，信心家庭附近的芝加哥是美国东西部交通的重要中途站，许多传道人与宣教士在此经过或停留，信心家庭成为他们重新得力的地方，而住在里面受训练的年轻工人也因此有许多机会接触这些有经验的传道人与宣教士，激发其宣教心智，也学习许多宝贵的事。据估计，每年至少有1000人进出信心家庭。
阿们。我们大概可能对信心家庭或者罗炳森师母的这个服事，或者是所传承下来的，大概就是安静等候神，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我们大概对他的认识比较属于这个状况。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如果我们在这里我们看的话，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我们看到在聚会有医治，有方言，有预言，有短歌，有劝勉，有服事，有按手，对不对？所以呢，真的我重新认识罗炳森师母是真的齁。那么呢，当然你说过去有读过吗？有读过，但是就好像没有这样深刻。那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就是如果他们在聚会呢，如果圣灵没有带领，他们就只坐在那边，安静的坐在那边，来到等候。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很值得被提醒，或者是很值得我们去效法的一些事情啦齁。那包括呢，我看到一点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他们每天都有聚会齁。我真的盼望一天呢，可能他这个叫信心家庭，一天呢我开始一个叫滴滴家庭，或者叫神上物家庭，开玩笑啦，开玩笑啦。那么呢，可以每天都有聚会，哇，我觉得这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如果说哇，有一个基地，这个基地在里面每天都有不住的这个敬拜的火焰，把它达到宝座面前，哇，我觉得那是很美好的事啊。所以，还有接下来呢，第四点呢，他说是什么呢？他说家庭成员过信心生活，不但在经济上如此，同工们从不对外提到物质需要，也不收奉献。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值得我们重新去认识我们的事工、我们的侍奉或者我们的教会到底是应该是如此怎么样。你看到罗炳森师母他们的这个的服事、可以影响到今天，即使到了西安堂牧主先锋等等等等，影响一代再一代。因为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整个的信心家庭的文化，就是真的很干净、很清洁、很纯净，就是我们就是很单一、很专一，就是为了他，我们真的就是说不做 超过超过人为的东西。今天我们看到，有时候你去到一个教会或者一个平台，一场聚会下来收两三次的奉献，或者说三次式的奉献，聚会收两次，聚会前发单张就来要奉献，然后呢聚会结束再发单张又要奉献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人为的东西没有办法传过两代，神为的东西可以继续传承到很多代，因为是神自己在做。我觉得真的我们值得重新去思考，没有钱不要跟全世界讲，没有钱就跟神讲，我觉得这才是重之之重啊。那当然我们看到当时候他们也在芝加哥一个中转站，他们也接待了很多很多他们主要培育年轻工人，也来到让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传道人跟宣教士的彼此的这个交流。他们一年呢每一年至少有1000人进出信心家庭。哇塞，我觉得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哈。所以我觉得所谓这个信心家庭它可以传承这么多代，其实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哈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根基与基础哈。所以如果我们回到这里我们再看的话，大概呢内外大不一，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我觉得我给我看到的话呢，信心家庭是两个都有，只是今天我们看到比较倾向内在的，而外在的先少了，是真的。但是其实在罗炳森师母的时代，两者都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是都有的。我真的盼望我们今天我们真的要恢复。记得吗，我多年我好可能一两年前我有跟大家分享过，我说呢今天呢很专注圣灵浇灌的那些，他们很有能力，很有恩高，哇，大能力等等，但是呢，没有什么生命，没有什么品格。那么那些很专注圣灵的内在的充满，那种内在生活的，很有生命，很有品格，也很专注神，也很喜乐，也跟神有关系。但是呢，你叫他祷告，人都不能好，你叫他赶鬼，鬼都赶不出，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是这样吗？对吧？但是原来我错了。原来当时候是两个都有的，只是今天他们比较偏向内在多过外在，所以呢到现在呢大概外在的工作就更加鲜少，但是内在还是很强烈。所以呢我真的是重新去认识信心家庭哈。好，那么呢我们看哈，那么呢罗炳森师母呢，当时候她一直哈，她丈夫1916年去世，她就继续坚持20年啊，然后呢前后信心家庭呢在罗炳森师母25年这个期间呢造就了无数的神的儿女，神也特别使他来造就工人啊。所以其实真的我这次看了这个信心家庭呢，让我感觉到真的其实跟我的负担都很像啊。我一直都很强调建造什么呢，建造新的一代，建造年轻的一代，一直我都很强调，就是我们要建造的不是信徒，而是要建造有深度的门徒。我们可以看到罗炳森师母他们的信心家庭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呢他说的那些在西安城灵性上呢经济上破产受伤的儿女，许多来到信心家庭得医治，领受圣灵的浸。他们特别在这里有关赞美的教导，在聚会中实行赞美力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他写了一个叫赞美的小单章啊，过后成为很多人帮助啊。等下我会读给大家听啊。包括信心家庭呢，也是在训练着年轻人，后来呢，有些被神差派到美国各地，其中有纽约、 这个纽约的这个布鲁克林区建立的利聚乌五旬节教会的吴老牧师哈，吴老牧师哈，他也有被差遣到南美洲、非洲、印度、中国等等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是注重在装备年轻人，注重在装备神的仆人，过后呢，让他们操练保持主的同在，这个他就写在他的内在生活的小单上，我等下也跟大家分享啊，所以呢，罗炳森师母他离世过后，在他在世的时候呢，他建造了很多无数的这个神的儿女，特别是建造神的工人哈。当时候其中一个工人也是叫吴汉斯牧师啊，或者叫吴老牧师哈。这个吴汉斯牧师呢，在纽约哈就建造了一个叫 Rainwood Pentecost Church 啊。他建造这间教会的时候呢，就是在战后又在欧洲建立了几个有力的教会，当时做了很有影响力的这个很有影响力的工作。吴老牧师就是其中一个罗炳森师母他们的团队训练出来的年轻一代啊，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罗炳森师母的传承咯。传承给吴汉斯牧师啊，吴汉斯牧师呢，他当时候呢，1929年开始了纽约的信心教会，那么呢，从这里呢，也造就了许多主重用的仆人，如凯牧师、荣教士，荣教士大家知道谁吗？荣教士、林教士、碑教士，大家知道谁吗？这几个如果你是台湾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会知道是谁哈，因为呢就是这几位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建造了锡安堂哈，锡安堂我告诉你哦，当年呢锡安堂来到台湾建造教会的时候呢，很多人还说他们是异端的，因为他们不能接受这么前卫圣灵的工作哦，所以有时我觉得很奇怪的这些东西哦，甚至到今天有些人还是说锡安堂是异端，你随便打个谷歌你都能找得到，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呢到了1969年呢，直到吴老牧师去世，他把这个棒交了给他的子女哈，然后呢，那他其中一个兴起的叫荣教士、林教士还有碑教士，这三个派到台湾，但是我们今天专注于荣教士就够了哈，因为什么呢？因为荣教士呢，他就是江秀琴牧师。还有江什么暖呢、啊？叫什么名字？那个OK， 等下还叫就是他们的他一手来到将他们带大的哈，所以我们再看呢，他是属于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个中长大了哈，25岁的时候呢，就到中国去宣教。过后呢被派到山东的烟台宣教啊，过后呢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呢，他就被日本关在集中营3年啊，战后1946年呢，经人介绍到纽约的利聚乌教会，就是刚才的吴老牧师哈，吴老牧师的教会，过后呢吴老牧师就传承他成为他的弟子哈，然后过后派他到台湾哈，所以荣教士呢也被誉为的是20世纪的盖恩夫人，是台湾最早的灵恩教会锡安堂的创办人啊，荣教士啊，你看到他的笑容哈、啊、是如此的慈祥，如此的好看啊，对吧？然后呢，荣教士呢，他有两个自述跟经典，我觉得很值得我们用我们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思索他所分享的见证，还有他的自传里面的一段话。来，我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
他自己曾见证说：“我无法详述那些日子聚会的情形，一切都很新奇，仿佛置身于另一世界。因着服事的器皿 决意俯伏在神面前，等候圣灵的带领和主同在的彰显。所以这些聚会完全受圣灵管制，聚会有自由敬拜，有安静等候主的时间，也有圣灵恩赐的运行。聚会充满了神的同在与大能。我虽然已多年认识主、爱主、侍奉主，却缺少他们那与主亲密的关系。自传，我
创意等等啊、哦。那这个第一个部分呢，它是是在山东关了被关东军关了三年了啊，被日军关了三年。过后他就经人介绍，特地去了这个纽约的例句。五旬宗教会啊，就是那个吴老牧师的教会，过在那边呢，他亲自的见证写了这段话，所以你就能知道当时候他们聚会是怎样聚会的。聚会有自由敬拜，有安静等候主的时间，也有圣灵恩赐的运行。聚会充满了神的同在和大能。我虽然已经多年认识主、爱主、服侍奉主，却缺少他们那与主亲密的关系。这是他亲自的见证。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创意继续。
自传，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中，描述他在这儿所参加的第一次聚会时这样说：那场聚会完全改变了我。我第一次知道圣灵的进，就是要引人与耶稣面对面，引人进入与耶稣面对面的交通。我原以为自己所需要的是能力，侍奉的能力，当然那里也有能力，有圣灵恩赐的运作，但这些不是重点，所强调的乃是耶稣自己，这是最宝贵且最重要的。
好的，那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他所描述他参加一次的聚会，这个聚会完全改变他，他第一次知道圣灵的进。所以我觉得即便是荣教士，他这么多年的服侍主，这么多年为主受苦，为主被关三年等等，但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吴老牧师的这个教会的时候，他得到了感慨，他得到了激发。所以也就是说，今天可能有很多人服侍神一生，服侍神一世，甚至是自以为很认识神，其实根本啥都不是。所以我觉得很可悲了，这是荣教士自己亲口的自述。他当年是爱主爱到把加拿大放弃，然后呢特地来到中国受苦，过后呢还关了三年，过后再回到去美国，在经人介绍去到美国。他有这样的，他分享出这样的经历。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难发现，也不难也不得不承认，今天可能有很多人在教会，一辈子都在教会，但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进，就是要引人与耶稣面对面，引人进入与耶稣面对面的交通。我原以为自己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力服侍神，当然那里也有能力，有圣灵的恩赐运行，但这不是重点，所强调的乃是耶稣自己，这是最宝贵且最重要的。所以我要讲，可能今天教会有很多人，可能你信主信一辈子的，可能你认识你也服侍主一辈子的，但是可能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圣灵，可能你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跟主的亲密密切连接的关系。这我常讲，但是现在你听到是荣教士讲。
阿们。
西方到东方，那这是很有意思的东西的哈。那荣教士当时候呢，在1954年的时候，主就差遣他与林教士，就是 Elizabeth Lindau 前往台湾宣教。好，然后呢，过到了台湾，直到1986年去世。看到吗？他把他一生都 其实应该讲下半生都完全奉献给台湾，所以呢，这个台湾的这个西安堂呢，就将他的服事分为三段。第一个十年呢，就是江秀琴牧师常常提到的叫沟子口西安堂建立啊，那时候呢就那时候就建立这个，然后呢许多人得到帮助等等等等哈。过后呢，当时有许多教会对圣灵的充满所带来的丰盛和能力所知不多啊，他们就在做这块的工作。那过后接下来呢，第二个十年呢，就是这期间呢，他们在台北开阔了三个分堂啊，开阔到不同的地方，还有其他宣教士来帮忙，以此类推。第三个十年呢，许多人前来寻求上帝的年轻人在这里寻见了基督，被圣灵充满，经历了无法言语的神同在的光辉啊。所以当时候他们就已经包括母会有26处的教会，全职同工50位，会有总数有近2000人啊。所以这是30年荣教士还有林教士卑教士在台湾所做的这些贡献啊。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我们学习，很值得我们被提醒啊。那么呢，如果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他的属灵的传承，就是杜威牧师建造了西安城啊，当然他也包括安立了这个罗炳森师母哈，成为他的成为一个服侍者或者成为一个牧师啦啊。那么呢，过后呢，杜威跌倒过后，巴汉牧师成为罗炳森师母的一个启蒙圣灵启蒙老师。那么呢，罗炳森师母呢还有牧师呢，他们就开始了信心家庭。那信心家庭呢，他们就传承了很多下一代，其中一位叫罗汉斯或者叫罗老牧师。过后呢，罗老牧师呢就继续传承给这个荣教士，荣教士继续传承给江秀琴牧师，还有江素暖牧师，然后还有一位周金海牧师，其实他跟荣教士是同辈的，因为他是传承于吴汉斯牧师啊，所以他当时候吴汉斯牧师到台湾的时候呢，是周金海牧师帮他翻译的。周金海牧师已经是90多岁了，两年前就已经神把他接走了哈，神把他接走了。所以大概我们看了这整个的属灵的传承，一代传一代再传一代。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江秀琴牧师会提到荣教士，会提到吴汉斯，会提到罗炳森，你就明白为什么了。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样的属灵传承真的一代传一代再传一代再传一代下来，哇，我觉得这真的是太棒了哈、哦。那么呢，这是刚应该是几年前吧，这个叫牧主先锋出的一个叫20年的周刊。那20年周刊他就讲到说，诶，那时候他被派到新竹，过后呢再到洛杉矶，再到圣何西过再到腓利门啊，然后现在在腓利门又扩张了，有四间教会了啊，已经是扩张四间教会了啊。所以其实这一间教会呢啊，这一间啊腓利门的牧主先锋教会呢，可能是全世界中文教会建造成本最高的教会，可能是啊，其实不是可能是啊，有些牧师跟我讲就是，OK 了，我不敢说了啊，这个，但是我是觉得真的很美的教会，真的哇，那玻璃那各方面，你每次看视频或者是你到美国的时候，你都会看到，真的是很美的教会，我有。因为牧师的朋友他就住在那个城市，他整天都诱惑我去找他。那他说我带你去牧主先锋。 哎，有意思，有意思啊！所以江秀琴牧师当时在台北就派到派到这个新竹哈。过十年过后，他被安立做牧师过后呢，就被派到洛杉矶。洛杉矶过后呢，到了荷西亚等等等等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很有意思了哈。那么呢，那我们知道呢，他的传承呢是从罗炳森师母再传给这个吴老牧师，过后呢再传到龙教寺，再传到这个江秀琴啊。那我们听听江秀琴牧师就说可能那个流还在，或者可能他们下一代又会建造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份的恩高，都可以，都没问题。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但是我让大家感受一下，经历一下。大家想不想经历？想不想感受？OK 啊 ，OK 啊，可以啊 ，OK 啊 ，OK 吗 ？OK 吗 ？OK 啊，我们经历一下啊！哦，我觉得这场敬拜真的很有意思。
主啊，我的心回转归向你，谢谢你对我的爱，神啊，释放你这圣洁的热情在我的里面，你是在何等的热情里创造我，我的双臂在拥抱，是我完全的归你，谢谢你创世以前就恋慕我，主啊，这样的爱我无法明白，你开启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明白。
好，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个我看到其实特别是在江秀琴啊、哦、牧师身上哈、哦，就说这样的传承下来到他的时候呢，他就更加倾向连接到心腹那一块心腹啊、哦，就是说跟主的这种的亲密心腹的部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他们就跟 I hope 是叫国际祷告中心，就是 P 麦克的这个、哦、有很多的连接。那 P 麦克牧师他们那边呢I hope 呢很强调就是这种对主的爱、哦、所以我觉得他就往这方面的这种的连接，我觉得真的哇哇哇，非常非常的美、哦、非常非常的美、哦、那么呢我们就看啦、啊、传承到了他的同辈啊，我不知道啦，有些人讲说江素暖对吧，江素暖对吧，我讲对吧，江素暖是啊，对啊对啊，我啊是专是那个师姐啦啊，专属音啊，叫音啊，那个是音啊，哦音音，谢谢谢谢音，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OK OK， 江素英呢应该是他的师姐啦啊，但是我不知道啦，有些人讲他是他姐姐啊，我不知道啦，这个可能你们比我更熟啦啊，但是我知道是师姐是肯定啦，但是我有位牧师跟我讲是他姐姐，我不知道啦啊，你应该比我更懂江素英，对，然后呢他是现在新竹西安堂的现任的牧师哈、哦，那么呢他就是比较是在台湾哦，他也是跟江秀琴说话的方式或者说话的感觉各方面都非常相似哦，非常相似，那么呢怎么说呢也非常的相似，然后呢就是但是他走的流又非常不一样啊，你要听听我要听听我啊，真的这个就是非常不一样的流OK， 这个他的OK， 他OK， 那你听听啊 OK。 有感觉到不一样吗？应该很明显了，对不对？特别哇，两个理由是不一样的理由啦，那个完全不一样的是师姐跟师妹，对吧？但是神都给他们特殊的一份啦。但是讲到的感觉蛮，两个人蛮像的啦，你听听哦，讲到的感觉哦。
他说：“你去那个教堂干什么？你每天这样两次去教堂干什么？”他说：“我就看着他，然后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讲的等候神、注视神。刚刚一开始唱诗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诗歌就提到，哦，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旗在园内牧放群羊，才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佳偶啊，你美入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
好了，听到这里就好了。
牙齿如一，
所以我觉得你们讲到的感觉的 feel 还是有点一样啊，但是敬拜的方式模式完全是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老实讲啊，我们很难去考察回当年罗炳生师母或者是当年这个吴老牧师他们的聚会是怎么样。我们无法考察啦，但是我们能从他们的后代慢慢去分析了解啦啊。所以我觉得诶，他们两个都非常不一样。那甚至另外一个是吴金海啊，周金海牧师啊，他算是跟荣教师是同辈的啊，因为他是跟吴老牧师翻译过后呢传承于吴老牧师啊。所以周金海牧师在2021年的时候就离世了啊。那么呢他其实过去的这些年呢他都很忠心的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来到分享安静等候神啊。那么呢我比较可惜啦，因为那时候他到我们的神学院的时候，刚好那周我有特殊状况，然后呢就没法参与啊。那么呢我的同学们都跟我讲说你没来是好的。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们都在他的聚会，在他的课程，大家都睡着了。但是老实讲哦，这个老牧师你睡着他也无所谓，他还是带着很慈祥很有爱的来到去帮助大家，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不妨可以听听他他的一些的视频啊，他的一些视频对他有一些回顾啊，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
我是离开了两个教会。对教会很失望，都不想去教会，好像，所以我就一个人，每一天我下班回来，我就读经祷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就是一面也是休息。师母呢知道我需要休息，他就把小孩呀，四个孩子就带到楼下小孩玩的地方。那时候我们住在Austin Town，靠近那个尖沙咀 Austin Town，楼下有游乐场，小孩子可以玩的，他就带小孩子去。那我一个人
让他休息，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呀，我就休息，我也要祷告，我说读经，有时候我累了我就睡一下。这个时候呢，我不知不觉的就开始进入内在生活。我里面的问题，很多内伤，那个创伤都得到医治。
是的，
因为神就是医治者。他说是吧，诗篇103篇不是讲吗，不可忘记耶和华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 我也没有求，但是神知道我受伤，哦，因为经过很多的误会啊，这些纷争啊，
对，
我哪里都不要去。那个时候也是很需要，疗伤啊，需要很多的安静啊。那么这样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哇！
但是呢，我里面呢哈，都得到医治。然后神给我有一个一句话，最后一句话，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觉得哦，是这些事情的发生哈，我如果爱你我就得益处。
嗯，
那个时候我得到的最大的益处是什么呢？就是要原谅，不要计较。
嗯，
哦，哎，别人对你怎么伤害啊？是吧？要原谅 ，forgive and forget， 就学这个功课。
好，感谢主啊！其实，这是在应该是在朱金海牧师大概回天家前的一年两年拍的一段视频啊，所以你看到一位大概90岁的老人家，他应该是91岁离世，所以是89岁拍的咯，啊，还是如此的和蔼和亲，如此的慈祥，如此的有爱，所以我觉得真的安静等候神真的是非常美好啦，哦，那么呢他这里分享的这段见证就讲到过去他在教会里面不想去教会，有很多的伤害，神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医治他，哦，所以我觉得真的你看一位老人家真的这么坦诚，这么的来到跟我们分享他的里面的各样等等，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啦。而且你听他讲话的那种真的非常有深度哦。所以我觉得这个罗炳森师母他们的传承下来，你可以在江秀琴牧师或者是江大姐，我们叫江大姐啊，然后还有周金海牧师都可以看到，我们没有办法回到100多年前，但是我们能在他们的属灵的果子，我们可以去感受经历得到。虽然我那时候没办法上他的课啦，但是呢我过后有补上很多他的课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美好果子的传承啊。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我们大家，如果你是这块的，你就好好接上去。其实在安静等候神或者是灵修这一块，记得吗？我在过去的时候我有跟大家分享过灵的祷告，灵的敬拜，灵的读经，还有一个还没机会教的叫灵的灵修，还没有跟大家机会分享这一块。灵的灵修其实我的灵的灵修会更加广，是因为我不只是周金海，不只是江秀琴，不只是江大姐，还有包括当年沙漠教父的这个的灵修，还有包括当年的这个劳伦斯，包括当年的这个安德烈等等等等，所以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内容在里面了。我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诶，什么是沙漠教父的灵修模式啊，沙漠教父又有这样多位，每一位他们的灵修都不一样的，真的啊。但是我担心如果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去到那个比较深度的这种的灵的灵修呢，到最后呢你们就像我的同学讲，去听朱金海牧师的课大家都睡着了一样。大家都睡了，大家说什么东西来的。其实我觉得可能神给我的一个呼召就是帮助大家找到大家的呼召吧。我们的香港的谦卑说，我睡了一年多现在好点了。你很诚实，你很诚实，但是不要讲那时候我的同学都睡了。 有时候我听他讲到我都会觉得要睡，因为他讲话的声音很低啊。如果说每次我讲到是这样，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主谢谢你哦，就是这样。你说晚上睡不着，开他的讲道马上就睡了。OK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灵的灵修啦啊。哦，感谢主啊，谢谢我们的悦纳啊，悦纳者将哦。所以确实是这样啊。OK， 好，那我们最后一点呢，我们快速的跟大家讲啊，就是属灵的传承啊，就是他生命的执着，还有他生命的信念，他一生的相信，我觉得也是他的名言，他真理的腰带啊。好，第一句，罗炳森师母他的一个名言，第一句是叫悔改是以背向罪。哇，我觉得这够直接够直白的吧，对吧？其实很可惜啦，因为收集到罗炳森师母的东西真的不多，老实讲真的不多。我已经用我最大的努力了，但是我发觉到他的东西奇怪的，就是他的东西比起杜威啦，比起玛利亚啦那些都少了。但是老实讲，我觉得你要找他照片就是那几张而已，还是真的是这样。所以他就很直白的说，悔改是以备像罪。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啦。所以你看到他是这个是真理的腰，他写出这样真理的腰带的话，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啊。对，就悔改就是以背向罪。还有另外一句我蛮喜欢的啊，他说呢，做好眼前的工作，这是世上最简单却最难遵
循
的忠告。OK， 那所以其实我们能看到他真的是很谦卑，凡事小事做起，凡事小事慢慢做的一位人哦。他说好，做好眼前的工作，这是世上最简单却最难遵循的忠告。我觉得这个也真的很有意思。还有这句我也很喜欢的，他说什么呢？他说靠主常常喜乐是主的命令。我记得当时我跟大家讲，饶恕不是一个选择，饶恕是一个命令。结果弟兄姐妹应该几位就把我骂了一顿。但是我跟大家讲，人家罗炳森师母在100多年前就已经讲了靠主常常喜乐是主的命令了，然后呢你还来责怪我吗？你说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直接的一个人啊，罗炳森师母啊。那他当时候呢，在那个城市最艰难，城市最煎熬，哇，这个杜威牧师跌倒了，那过后呢，城市破产了，没钱了，哇，在这种情况，大家搬到这个城市是因为相信主，搬到这个城市是因为觉得说，哇，主把我们带到这里，哇，主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城市，哇，大家带着这样多的盼望来到这里，结果呢，哇，这个杜威牧师乱搞。倒了，哇，结果就倒了，等等等等。在那种痛苦的时候，他鼓励弟兄姐妹，他帮助弟兄姐妹，就是用这样赞美的方式去胜过。所以以后如果你面对到挑战，面对到难处，面对到不容易，记得用上这个赞美的小单张来，我请创意用最甜美的声音帮我们读出来一下。
赞美小单张，你要时时刻刻的力求能够赞美，要超越你的一切过错，超越别人的一切误会，超越你所有的失败和别人一切鲁莽的言行。当失意的感觉临到你的时候，你当留心，立刻要起来抵挡它，远离它，制止它，把它交给主，不要理会它，不要再去想它，要快快乐乐地说话，保持一副爽朗的脸色，不管发生了什么事，要安息下来，让他在主的手里就好了。无论是大的难处，小的难处， 痛切的失意或轻微的沮丧，都要保持你的赞美和信心。不要去看那些东西，也不要看你自己，你只要看耶稣就好了。假若你天天赞美主，时时刻刻的赞美主，你将不知道会发生多大的事，那是要使你前所阅历的一切都失去颜色的。你必常常看见主，将有一个极其惊人的大改变要临到你这个人。你要以他自己的道为乐，以他的愿望来代替你那天然的愿望，你也要在他面前狂喜，你就要以称颂、赞美、夸耀他的圣名了。这样的人便是那些得胜者的行列。
阿门。所以以后当你面对到难处、挑战等等等等的时候，就拿这个赞美的小单张来阅读十遍，阅读完了过后，你就是进入得胜者的行列了。阿们阿们。那这是罗炳森师母当时候常常帮助他们的祷告，鼓励他们的祷告过后呢，就把他们弄成小单张来帮助弟兄姐妹。那时是在西安城最艰难的时候。那接下来呢，这是内在生活小单张。这是当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年轻传道人嘛，对吧？那他们过后就被栽培、被提升、被建造，成为工人或差遣出去。那么呢，罗炳森师母就想到说呢，哦，他们差遣出去，那过后他们也要有一套功夫来到去跟神有关系啊。那他就常常这样的鼓励他们，这样的来到劝勉他们。过后他们就把他写出来这个赞美的小单啊，这个的内在生活的小单章哈。我们请创意帮我们读一下哈。
当耶稣吸引人们来爱他时，他盼望他们时刻的注视他。如果他们殷勤的追求，这每时每刻的注视就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起初的经历，他们是借着更多祷告、赞美、等候神、交通及有时在工作中来注视耶稣。如果他们在这方面的经历有长进，并且成了神所用的器皿时，他们便能更多的寻求他，他也更多向他们显现，因为他留意那些专心寻求他的人。不但如此，他也开始使他们的心思每时每刻专注在他自己身上，激起他们在他里面有所寻求。这就是内在及更深生命的起点。当他们进入这个阶段时，他就借着别的教师或亮光教导他们如何操练与神同在，就是将心思定住在耶稣身上。任何游荡的心思、动作、言语或感觉，都要在神的爱中借着器皿的意志把它召回。
这是单章的上，我们带出下。对，下，对。
我们的心思往往逗留在一件事物上，而不是神自己。这时我们要非常小心把心思转向神。当我们一发现有一句话不是出于他的意思时，当立即把它改过来，要回到里面注视耶稣，告诉耶稣是他在你里面掌权，如此你的行动、思想及言语将合乎他的旨意，并且他将看顾你，使你能行出来。同时你也需要在神里面警醒祷告、安静等候，如此的生活将使任何一个人有了里面的转变，也就是使他能与主同在。如果你在神里面一直保持这种谦卑、安息及信心时，圣灵便将主动地使你住在神里面，看见神、思念神并蒙保守。这就是每位基督徒所蒙的呼召，所要过的真正内在的生活。
阿们阿们。哇哇，真的很有深度，很有深度。是，其实字写得很到位，很贴切啊。那另外呢，他对等候神的小单章他是这样写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这个写得够直白，这个够直接的。来，我们请创意。
任何时候只要你能够，就拨出几分钟的时间来 单单的等候耶稣，不必一定要祷告，只是等候，注视咖啡，弄他的面容，渴慕他的同在。最初的时候，也许你似乎领受的不多，可是假如你把握每一个机会，不久你的灵魂会饥渴的要固态硬叠他，他自己的甘甜会临到你，你们会如同爱人一般，宁可稍稍的溜开，哪怕一两分钟，同他在一起胜过聊天、看书、休息或吃东西。当你感到疲惫、急躁、情绪紧张时，花几分钟与他相处，在他同在的宁静中会苏醒你，远超过世上一切其他蒸烤箱的。
阿们阿们，我觉得这几个小单章都很值得我们用去默想、去思考、去把里面的很多财宝把它挖掘出来，因为它真的带有很深切的一个内涵哦。就打个比方哈、哦，好像有时候，比如说，哎，我不是教课吗？教课了过后，我就叫主持人帮我读。有时候主持人帮我读的时候呢，我就闭上我的眼睛，我就那边继续的，哎，主啊，你要我怎么分享？你要我怎么分享？哎，主，我要还有什么要跟弟兄姐妹说的吗？我每次就会这样。所以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等候神的一个习惯。等候神的一个实践。等候神并不是说你说哦，我就把房间清理干净，放个地毯，过后呢放音乐，然后放什么就跪在那边等候。对对对，这等候也很好。但是其实我讲的等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就是说，你就在那小刹那的时间，你就开始跟他说话。开始跟他聊天，开始跟他来到连接，注视咖啡弄他的面容，我觉得是翻译的问题啦。那他的意思应该是讲说呢，就是说，你在等候的时候，你就注视着你的咖啡，哎，会看到他的脸吗？是这个意思啦。我觉得他是属于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懂得它的背景的时候，我们在看这小单章，我们就明白，哎，有些是西安城最糟糕的时候他写的，有些是他鼓励传道人写的，有些是他要让人家明白等候神他写的。所以到最后呢，就是说我们明白那个单章的用意，我们就能明白里面的内容，这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看到罗炳森师母走过的一生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得胜，去胜过啊，去帮助我们来到重新去明白什么是内在生活，重新去明白什么是里面跟神产生连接的关系，重新的来到去恢复修复圣灵的充满。所以我觉得罗炳森师母就是一个圣灵内在充满的恢复者。那么呢，如果我们再走一遍属灵的传承，从杜威身上到巴汉身上，罗炳森师母就跟她的丈夫罗炳森就开始了这个信心家庭。信心家庭传承到吴汉斯，再传承到荣教士，再传承到现在算是第四代了哈。江素英还有江秀琴，当然吴汉斯这里再传到给周金海啊。我还没有看到周金海牧师接下来的传承者啦啊，可能以后会看到也说不定，那我就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从罗炳森师母他传承到我们东方的，我们能看到西安堂、安静等候神、内在生活、圣洁的生活、主的心腹，我觉得这是 他贡献给我们中文教会，他的传承到中文教会的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点。最起码今天我们看到教会还在有讲安静等候神，最起码教会还在讲内在生活，教会也在讲圣洁生命，圣教会也在讲主的心腹，这个是不断层，而且是从100多年前一直传承到现在。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罗炳森师母所做的圣灵内在充满的恢复。固然他是圣灵内在充满的恢复，但是罗炳森师母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圣灵外在的浇灌，所以呢，能看到他们的服事侍奉是非常的非常的完整，有外有里，两者都有，我觉得很有意思，真的是啊，真的很有意思。其实真的宝岛真的有很多属灵的资产啊，我真的盼望神真的可以兴起宝岛，成为华人界的祝福哈。但是我真的盼望宝岛的整个的思想可以更加的开阔，不要限于整个思想，限于只是自己的宝岛，他的思想应该是看的是全世界的华人，我觉得宝岛应该是如此。其实老实讲，我当时候疫情前的一年，我还特地到宝岛走了一圈，我去了所有属灵资产，就是说我去的特别是以努比勒系的属灵资产的所有的重要的点走了一圈啊，所以如果要讲以努比勒的这个传承呢，我可以跟你讲好几天，因为我有好多的资料，所以这是我的你说我的兴趣也是我的爱好，这可能我觉得是很多的属灵资产已经被埋落下来了，可能在于现在神就是要我到不同的地方把这东西挖掘了，然后呢挖掘好了就找真正的主人再传承给你，再课程传承给你，再敬拜传承给你，有机会为你按手也传承给你。因为我觉得所有的恩赐我觉得一定会有适合他 DNA 的人，但是对于我的工作可能就是在于找对的人，把给对的东西，到最后你就在你的岗位发挥属灵的影响力，那我就可以到巴拿巴海滩和我的太太躺在这个白色的沙滩享受这跟神的同在，我就觉得这 OK 了。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人生真的很短暂，我们就做好神要我们做的东西，我们不竞争，我们不比较，我们也没有谁比谁更好，只是大家都务必要站在神呼召你的岗位，别人东西不要去抢，别人东西不要太去羡慕，太去嫉妒，别人的东西就是神预备给别人的，做好你的本分，做好神给你的这份就非常 OK 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嫉妒竞争比较，我觉得何必呢，每个人都清清洁洁干干净净，洁洁净净，纯纯净净，做好神要他做的那份就非常 OK 了，我们彼此欣赏，我们彼此成全，我们彼此祝福，那难道不是一件好事吗？所以我相信罗炳森师母的这块哈，就是圣灵内在充满的恢复者，我相信神也需要恢复到我们的祖国，恢复到马来西亚，恢复到新加坡。如果讲到安静等候神这块呢，老实说的，我觉得做得比较好的可能在于牧主先锋真的做得很棒哦，西安堂真的做得很棒，但是这限于在美国跟台湾，但是其他的地方好像不太有这样的安静等候神与这个圣洁的生命内在生活等等，所以我真的盼望神在各地都可以被兴起来哈，因为这块也是教会绝对不可缺的。所以在滴滴云端我们强调的是，我们需要圣灵内在的充满，我们也需要圣灵外在的浇灌。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用今天用一首歌
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盼望今天的晚上的聚会多多少少带给你帮助、提升、启发、开启。那么呢，再跟大家分享，我们来临的周六，记得来临周六没有直播，来临周六我们是网页明星时刻，自己按照大家的时间进到我们的网站，一个小时我们会用安静等候神的音乐，我们会用这个等候神明星时刻。所以记得还有来临下周，记得下周三我们五一我们休假一周，大家加油，大家努力，大家成长，大家突破，盼望今天的课程多多少少提升你，多多少少开启你，多多少少启发你。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祝福大家伙伴朋友们加油。
我恋慕你，我的心向你打开，我要接受你这祭血的爱火，我要领受你这圣洁的热情。谢谢你把你自己点燃在我的里面，烈火的双臂在拥抱我，使我完全的归你，谢谢你创世以前就恋慕我，主啊，这样的爱我无法明白，你开启在我的里面，让我可以明白，让我可以感受到你对我的恋慕。让我很深地感受到你对我的喜悦。